各位同学，我们继续今天的下半段。本来今天在讲到这个部分之前呢，我本来想要，因为这个部分在接下来一两页就没有了。那实际上这个律仪的部分是延续的，最前面有讲到业、身口意这三业。我是要讲说一些势力论的它的内涵呢、涵盖的很广泛。那在色觉分里面呢，其实就是把前面本地分很多地方还没有说到的进一步来补充说明的。所以我们要是没有看学到色觉分色觉则分这个地方啊，也不知道竟然还有这样的这个关于律仪的各方面的。那律仪这部分呢，占的篇幅它也有十几页以上。但是这个律仪结束之后呢，那又要回到我们一般，有这中间有讲这个无想定跟灭尽定，可是那个篇幅都很短，然后会回到讲这个无蕴，回到讲无蕴。所以色觉的分它这个顺序啊，有时候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很明显的一个逻辑关系。那因为刚刚讲这个是从业这个课题延伸下来的，那延伸到后来这个部分其实已经很比较细微或者比较具体，是这样的。那我们要再把这个部分先看完。那以上对五种六种里面呢，前五种已经说明了，最后这一种比较特别。我们看这一页的第五行啊，若变化者，为护他故，不应未受具戒。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这也是很特殊的，就是有一些畜生道的众生呢、他们可能会变成人来受这个比丘戒，这个叫变化，就是实际上并不是人，也当然也不是比丘。那我们看他的说明，说或有龙等未受法故，自化己身为比丘相，求受具戒。那么在这一些众生里面呢、就是畜生道的，或者是其实有很多种啊，我们通常讲天龙八部啊，各式各样。很特殊的情况之下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这里讲他自己变成是个人，而且变成一个比丘的样子，来受这个要求要受比丘戒。若变为彼受具戒者，彼睡眠时变复本心，即睡物已作比丘相，假想比丘。那这个情况当然很特别了，就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进一步多观察多了解对方的话呢，就给他受比丘戒，结果他睡着的时候，这个龙啊，那么这里的记载的意思就是他龙啊睡觉的时候会恢复他的本来的样子，但是醒的时候他又可以再变回来比丘的样子，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当然不是真的。所以说他假想比丘啊，他内心，那这样的龙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想这是很特殊的。那么可能他想要听佛法，可能想要受戒，可能想要做一些事情，是这样的。或者他过去一生有这一种事情。好，但是呢，万一这种情况呢，接下来若守原则，若近视难，率而往去。但是问题是他睡着的时候现出来龙的那个样子啊，那是很可怕的。对人类来讲，我们看到会很可怕。所以他若守原则，就是如果那些守护那些花园啊，什么园林的人啊，举个例子来讲，如果到森林里头也是这样，树林里头也是这样，总有人会去那种地方啊，或者是僧团里面的那些帮忙的在家人，如果他们不知道嘛，当然有可能就撞见了。撞见之后呢，就看到他身体是这个样子，而且还看他有这种变化，又变成人，这下子会有什么影响呢？倒数第三行下面，便于一切真比丘所起正悟心。结果有可能他们看到的人呢，就会 倒过来，对于其他的真正是比丘的这些修行人呢、啊，他们会憎恶憎恶心，意思就是会不喜欢，会厌恶啊。他们心甚至可能这么想：为诸比丘皆非人类，就是他们可能想其他的大概也都是这样子。这样的话呢，谁能近视十比一十？这样子的话，恐怕以现在的那个传播媒体来讲，恐怕会被人家照相照起来，搞不好还放到网络去。总之就是这个事情很快就会宣传出去啊。那整个对真正的比丘的这个僧团的影响，那会很大，导致可能结果大家都怀疑，到底这些是不是人，有这种怀疑，那就会影响了这个僧团。原来就是那个有布施的那些施主们等等啊，可能都会影响，就对了，就这个意思。谁能近视十比一十，结果会变成大家会不想布施，也不想恭敬，不想去这个对出家的僧团有各式各样的协助等等。那由于有这种情况呢，勿令他人得此恶见，就不希望有人呢因此受到这样的一个误导，是这样的。就得此恶见，当然就是万一这一种实际上不是真正状况被散播出去啊，很多人也不明真相啊，就会跟着来，这样的话就变成是一个颠倒。是故为随护他，不应为彼受举。那么为了要保护其他的人的这一种不令他们得颠倒的错误的这一种观念呢，因为那样的话会对于僧团有毁谤，所以呢，对于这种变化的人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他要变成人要做什么，那是他个人的事情。可是要做比丘，由于有这一种被人家发现他的真相，会导致对影响整个僧团，是这样的。由此六因，不因受比丘律。那么以上略说这六种状况啊，这六种原因啊，所以不可以给予那样的这些人呢、啊，比丘律啊。接下来还有一句话，下一页第一行，又除缺减，能作结魔阿舍阿舍里阿舍利耶，还有这个乌波扎耶，还有呢住清净界圆满深重。这句话要解释一下，这个要受比丘戒比丘律仪啊，除掉以上的那一种六种不可以不允许之外，还有一种情形，就是缺少或者减，就是数目不够。什么样的人缺少或者数目不够的话也不可以，就是这里讲的能作结魔的这些人。阿舍里就是他的亲教师叫阿舍里，或者是他依止的根本的师父，或者是我们现在中国佛教用的叫做三师和尚。我们受比丘戒的时候呢，最根本要有三个长老叫做三师和尚，另外呢还有要再加七个，合起来叫做十个，叫做十师尊正。另外这个叫乌波扎耶啊。我这里要补充说明，就是说要真正得比丘律仪啊，得比丘戒啊，它整个不仅仅是那个仪式，就是它整个过程需要有人教导。为什么要有三师和尚呢？就是这三师和尚要负责这个要求比丘戒的人，他要懂得啊，要懂得比丘戒，所以要为他们解释比丘戒啊，包括之前的沙弥戒等等的。还有就是说，也要观察他到底是不是可以学佛法，可不可以修行各方面的那些条件。这个结魔的阿舍离耶，还有这个乌波扎耶啊，就刚讲了，是这样的。那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 不过我这里要讲的说，并不是在那个仪式里面有三世和尚，并不是这样的。是我刚讲说，这个要求比丘戒的这个的修行人呢、他必须要有老师，必须要有师父真正教导他，是这样的。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现在这种传戒的方式，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啊，在那里面呢来讲解，那么然后就各自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他接下去是什么状况，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呢，真正重要的呢，不仅仅是在那三十天、三十几天或者两个多月，不是的，而是他真正要有师父，就是他的师父要负责教导他。那在那个仪式里面呢，就是刚刚讲，为了怕说他自己的师父或者他们的僧团呢，没有人能够完整的、正确的来教导，所以用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有，那就更好。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第三个叫住清净界圆满深重。出家的比丘戒也不是只是刚刚讲那个仪式，就刚刚讲这里要住清净界的圆满深重，就刚刚讲的僧团。那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因为有的道场也没，现在也有的道场没有什么出家人，不多，几个而已，或者是师父都年纪大了，那结果还是有人收徒弟。那但是结果就是这里讲的，没有这个清净界的圆满深重跟他一起共住嘛，人数也不够，或者是因为人数不够，他真正要学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学不到呢，接下来就是他就很麻烦，就到底他要怎么办。因为我们原来刚刚讲，就是出家动机目标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就自己来讲要学习佛法，然后要修行得解脱，同时要第二件事情，同时要负责住持正法。出家的僧团跟在家人最大不同，前面讲的个人来讲了，更大不同不是这个，更大不同是他负责，他有责任就是住持正法，让这个正法呢能够延续下去。如果没有出家人呢来负责这个事情，那正法有可能会断掉。由于没有这个完整如法如律的这一种戒律啊，还有怎么修行各方面呢，那有可能会断掉。那这个要由这个住清净界圆满深重才能够比较容易做得到。就这个僧团里面要有能教导的师父，也懂得教理，也懂得修行的这些师父，或者就是同参道友，就是这样情况的。那这里讲说呢，又除缺减，就刚刚的，如果是有这种情况，那也不可以了，也不可以接受这个比丘戒。那因为就算他去受了比丘戒，他要学的，他必须懂的，并不懂，或者他的团体里面没有人能教导，这样一样会有问题，是这样。那以上这六个呢，我们仔细去思考跟反省呢，就是应该会了解，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比丘呢，或者比丘这个僧团呢，确实，如果确实能根据这一些原则来做的话，那佛法应该是很圆满的。那我觉得，因为当然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时代啊，不同环境啊，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那么的理想，所以才会觉得，以现在的我们来看呢，就是比方说现在来讲，很明显的有一个危机啊，就出家的人十年前还不少，二十年前也不少，也有很多长老都在。那么十年后的今天呢、陆陆续续有不少长老都圆寂了，当然还是有一些还在。然后呢就是出家人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来讲，出家人不多，愿意出家人不多，特别是愿意出家的年轻人不多，在十年前二十年前很不少，就我们读大学那个时代啊，有不少年轻的就是大学毕业，男众来讲就当过兵，或者在社会上做一点点工作，不少人愿意出家。现在这个情况又有点危机，另外也是一样，就是男众出家人很少，女众的很多。像我回到台湾两三年了，很难找到寺庙住，因为男众的这个寺庙就是要住男众的，原则上是要分开住的，可是很难找到那个纯粹是男众的道场，很多都是已经全部都是女众的道场。那我们一个两个男众比丘去住也是很奇怪，也其实不是很理想，所以也有这种困难。那么这个情形到底为什么演变成今天这个状况呢？我想也是可能刚刚讲的这些呢，我们没有很注意啊。不客气讲，也很可能根本没有去了解这些事情，是这样的。那还有一种情况，正如我刚刚讲的，有的年纪大的老法师们，那么就有人愿意跟着他出家，那么就剃度了。但是剃度之后，他也不能教啊，他年纪也大了，体力、精神各方面，还有他们道场的这个维持、经济的各式各样问题。但是又剃度了，剃度之后，这个剃度的这个刚出家的这个不管他年纪多大，他接下来就有很明显的问题，到底他下面要做什么，他要学什么，怎么学，去哪里学，都有问题。所以呢，就会也再加上，如果他又有生活上的负担，那很有可能他只好去做一些不见得是直接跟学佛法修行解脱有关的。那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越来越明显这种问题，这样的。那我认为这个都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这个是一段时间累积下来。要是过去十年前二十年前当然也包括整个社会的状况啊，这个问题不那么明显。那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呢，实际上要成为一个比丘啊，他的本身的自我的要求，自我的这个提升很重要，但是整个环境包括刚刚讲的整个僧团，还有这些为他剃度的，都应该明白就是刚刚讲这些观察，这些内在的外在的都要去明白的。否则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素质不够好，渐渐的整体的这个僧团发挥的力量就有限。如果我们的僧团都能像当初玄奘大师那个时代那样的严格，那样的而且出家后都经过十几年二十年这样的学习啊，那每一个法师都是大法师，每一个法师都能精通三藏，都能够自己修行修行有成就，也能指导大家修行，那样的佛教的话，那才是非常有希望、有生命力的佛教。我们看南传佛教、看藏传佛教，多多少少还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力量。我们汉传佛教历史上都有很多的起伏，有的时候非常的兴盛，有的时候很衰落，很衰落。那当然这个也是很多的外在条件。那么对于我们学佛的人来讲，不管在家出家，其实我们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呢就是要发心，就是如果有这种心，就是说只要有我在，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啊，就是这个佛法的学习修行解脱就是不会中断，要有这一种愿力的。出家人也是来自于在家人，我们常讲有素质高的在家人才有素质高的出家人，是这样的。好，底下以上对于比丘的这个 不应该给予比丘的，就这样子说明。接下来是讲近士男的部分。我们知道这是比丘以外还有沙弥，还有叫做那个在寺庙里面帮忙的叫做近人，有还有这两种。那现在简单的说明这新另外这两种。问第二行，问有几因缘呢？不应受彼近士男律仪。答：略有二因，一意乐损害故，二难行损害故。那这个近士男呢，跟那个近坐是不一样的。近士男的这个情况，就是一样，刚刚讲也有两个条件。如果这两个条件有问题的话，也是不可以。主要的是意乐，那这个意乐部分呢，是符合前面讲的比丘的那些情形的。我的回答就这样。那么第三行下面，若意乐损害者，当知一切不应为受。所以刚才那个意乐很重要，意乐损害是前面讲的比丘里面的六种第一项，就它内在的动机，为什么要出家的这个动机是这样。再来，若难行损害，那么难行损害是一样前面六种里面的一种哦。那么若第四行，若难行损害者，或有为受，然不得说明近士难。那么第二种这个原因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我这里在补充，我看顿能记，我们唐朝古代的大德们的注解里面有讨论，就是根据不同的戒律，就是因为我们大藏经里面的那个戒律的来源呢，当时在印度佛教已经有不同的僧团，我们都知道，比方说有大众部，有说一切有部，有不一样的部派、啊、那么不同部派呢，对于这几条他们的看法有点不完全一样，那么就有的是比较严格，有的比较宽一点，所以我们也应该要了解的。那这里就是说，难行损害的也有人认为可以的，可以给他近士难这个律仪，但是名字不可以把他真正叫近士难。当然这句话也有点奇怪，那到底他是不是呢？实际上根据这个说是他不是，可是又有这一个他有接受了这个近士难的律仪的这样的仪轨，但是实际上还是不是的。那不说因缘呢，前语具备，因为前面讲的那个，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有说过，近士难什么样才叫近士难，是那个条件前面已经有说的，是这样子。那总之这里讲就是说，意乐损害的话是大家都同意啊，不可以。但是这个难行这个部分，有人认为可以，但是还是不可以叫做近士难这个名称。再来呢，这是第三种禁住的律仪。那若禁住律仪呢，当知唯有意乐损害，不应为受。那么这个刚刚讲这个近士难应该就是沙弥嘛，但是禁住的话呢，我看看，这个又是，但是这一个禁住律仪只有第一种意乐损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可以给他禁住的律仪。我们看他的说明，何以故？倒数第五行，或有随他转故，或有为得财力恭敬，诈称啊欲受禁住律仪，然彼实无求受意乐，当知是名意乐损害。我们会发现呢、这三种律仪里面呢、都有提到那个意乐损害。可以说只要是意乐损害啊，那这三种律仪都不允许，所以可见那个意乐的重要性。那这里讲说呢，或有随他转故，那么因为这一个人呢，他内心的动机啊，可能是随他转，简单讲就是被别人所影响的，或者他自己不能自主，或者是别人，用种种原因使得他去这样做。不是他真正内在的意愿， 或者是为了获得财力恭敬。有的社会有的时代对出家人很恭敬，出家人也得到很多的这个名闻利养。那也有可能有人看见这个状况，也是为了这个而去出家，这个也不可以的。那么实际上内心是这样，但是呢诈称，当然他表面上语言上会说他是要来出家的，要来接受利益的等等，但是实际上确实是没有的，没有真正求受的益乐啊。那以上这个叫做益乐损害，是这样的。所以以禁住律仪不可以给予他禁住律仪啊，主要的益乐部分和前面有稍稍不同。前面是为了说怕生活过不去啊等等等等，这种是比更明显的想要获得这些财力恭敬的。好，就这样子。那以上就是讲不可以的，不可以给予这些利益的状况。接下来倒数第四行下面，若无如所说，不应受因缘。如果没有以上所说的那一些，也就是不应该给予的那些状况啊，当然如果没有这些情形，那就是倒过来应该可以给他授予他所要求的律仪。当知应受如前所说所有的这些律仪，这样子。那以上这个段落就这样子的一个说明跟讨论。现在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段落，问说这个比丘律仪啊，有没有可能有舍的状况，舍或者丧失的状况。倒数第三行，问有几因缘比丘律仪受以还舍。那当然是有的。答：或有舍所学处故，或有犯根本罪故，或有点点，这有好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他这个算是主动的，或有舍，他主动的，他的意愿就是要舍弃原来所接受的律仪。我们受戒这件事情其实是由自己内在主动的意愿承许说我愿意来守这一些律仪这些戒条。所以这个完全是自己内在主动的接受，并不是谁要求的，也不是谁规定的。所以这里讲舍就是一样，他倒过来他的意愿已经没有了，这也是可能的。有各式各样原因啊，他后来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这个意愿了，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他就是主动的宣布。那么有个仪式，也有一个程序，他就主动宣布说他不再继续，这个叫做舍，是这样的。或有犯根本罪，但是有一种情形他并没有要舍，可是呢他的行为有违犯，而且是犯了根本的部分，那这个也这样的话呢也等于是舍了。再来呢，或有行末恶行生，这个是回到刚讲那个男行，还有依止的，就刚讲那个他身体的部分呢，这个男性的部分呢有变化，等于说不见了，或者是呢恶行生，就是这是很特殊的，有女性的部分竟然有产生出来，当然他就等于说又有男的又有女的，这个就身体上的变化。他如果有这个情况也等于舍，或有善根断故。那这句话我要解释一下，我们平常可能没有注意这一件事情，是善根断故。那什么叫善根断故呢？主要是来自于邪知邪见。我解释一下，有的出家人虽然也是受了具足戒，可是因为可能自己的学习不正确，或者是环境，或者是别人误导，或者怎么样啊，结果他学了一些错误的、颠倒的，乃至于一些根本是旁门左道， 或者甚至一些世俗上的，比方说我们现在有时候会看到过有的人好像外形是出家人，可是他的思想观念所作所为，不客气讲已经偏差了，可是他自己不觉得，这种就是邪知邪见，但是他自己又以为自己是对的，因此呢他就会对真正的善法他不会去做，他做的他反而会做那些实际上是恶的，可是他自以为没有错误，这种情况是比较严重，这个就会断善根。当然更严重的断善根就是不信三宝啦，不信因果啦，或者我们说的就是不认为世间有世间有出世间，不认为有凡夫有圣人，就是那些本来是该有的正见，现在倒过来都是违反了这些正见的内涵，这样会断善根的。当然这个善根断有可能只是暂时的或者彻底的啊，那这个要注意，这个其实不只是出家人，有的在家人也会有这个情况，我们社会上也有一些人他们也是被人家误导，那我们在社会上去观察，那一些能够误导别人的人都是很聪明的人，都是很聪明的人，都不是笨人，他们也知道一点佛法，可是呢就是有自己的个人的偏差的观念，然后呢去注解去断章取义啊，来误导别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不对，是这样的。那种情况其实是影响很大，这个要很小心，因为呢就是佛我们经典上讲这种叫做以盲导盲啊，那大家尤其在这个时代来讲呢要很小心。或由弃舍众同分故，这个比较简单，这个众同分就是一般来讲是寿命啊，寿命或者是他这个刚刚讲那个男性的，或者他这个是作为人道众生，人道众生有人道众生的共通特性，如果他舍弃这一些，那他呢就已经不是人道众生，那么这个比丘利益只有人道众生可以受，如果他弃舍的这个众同分，同时就等于他舍弃的，包括他的寿命结束的话，也自然的就舍了这个比丘利益，他来生如果要的话还要重新再受一次，是这样。所以有这些状况，一二三四五六等等，那么这个比丘利益就等于受了之后呢还是会舍掉的。接下来，若正法毁坏，正法隐没，虽无心受比丘利益，先已受得，当之不舍。这个情况比较特别，什么比较特别呢？就是他这个之前如果有受到比丘利益啊，那并不会舍，但是这是很特殊的。当正法毁坏，简单讲就是当他们当时那个时代里面呢没有正法，毁坏了或者是隐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实际上也没有受比丘戒这件事情，正法毁坏正法隐没，那么当时的人根本不懂得怎么样去受比丘利益，甚至不懂得什么叫正法，所以呢虽无心受比丘利益，所以那个时候啊是不会有，根本不会有能够受比丘利益这件事情，就刚刚讲因为大家不懂了这些内涵也不见了，那这个是很特殊，但是会出现，就是以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来说也是一样，正法相法末法之后每一个佛呢他的法住世的时间都有一段，过了那段时间之后呢确实这世间上面是没有的，当然就不能有这个受比丘戒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呢先已受得，当之不舍，这是很特殊的。万一有这么一个修行人投身在那个时代那他原来受的呢是不会舍，为什么呢所以者何，由于尔时啊慧结正起，那个时代 以佛法来讲，那个时代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时代。无一有情，不损益乐，能受具戒，况当有正沙门国者。简单讲，那个时候呢，正法已经没有了，怎么修行，什么叫正法，这些佛法这些道理都不清楚了，那是不，甚至这里讲根本不可能有正得沙门国的。这个沙门国宽泛来讲，就连出国都没有，连出国都没有。那为什么都没有呢？就是这里讲无一有情，不损益乐，能受具戒，没有一个有情可以不损益乐。因为正法不在了，当时的人的内心里面多半都是邪知邪见，多半是刚刚讲那个益乐来讲呢，有偏差，不具足或者不纯净。所以这里讲没有哪个有情可以这样子。换句话说，通通都是益乐有损害，也就是换句话说，也是不能真正圆满的受具足戒，不能圆满受具足戒，更不可，换句话说更不可能修行正果，是这样的。那这是第二行说的。第三行，若近视难虑矣啊，当知有起不同分心故，还有呢善根断故，还有点点点的，就是弃舍众同分故，受以还舍。那么近视难的虑也有三种情况可能会舍去，一个是升起的不同分的心，这一点比较难懂。什么叫不同分呢？不同分就是跟众同分的不一样。那么正如我们刚讲，这个众同分以这个男众来讲，它是男性的，如果它起了女性的，心理上面好像变成女性的，或者是不是就是不是男性的状况，简单讲，他心理的一些动机还有心理状况改变了。还有这里讲善根断，或者这里讲弃舍众同分。那么这样的话呢，即便原来有受，这个时候就舍了，是这样。第四行，若正法已末时，如比丘第一道理啊，当知近视难虑矣耳。那这里讲就是说，当然这个是刚刚讲的，正法已末的时候呢，他也有一种不舍，就是根本也没有心受，没有心受就有没有这个不舍，那么只能靠他先前已受，先前已经受的这样子。那这个是这个近视难，应该就是刚讲的三明哈。第五行，若静坐律，当知有日出以后，或有发起不同，或以中间舍众同分。那么静坐律这个是一般我们也有讲，就是类似我们八关斋戒啊，这样的一天一天一天这样算的。啊，这个我们大概自己看也可以，并没有什么难懂。或于中间舍众同分，如果那当中啊，他寿命完了，或者众同分破坏掉了，也一样就是会死。好，那以上就是这个律仪的大致上就告一个段落。那么下一次要提到两个特别的定，无想定跟这个灭尽定。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欲界释义论的内涵呢，真的很广泛，有的时候好像也看不出很密切的关联。不过我们慢慢学习之后啊，有些相关的内涵自己要整理一下，那么全部学完之后，应该会很了解很多很广泛的内涵。那么有后面呢，也有些地方很细微的，这个对四圣谛啊的探讨也有很细微的，所以我们也要有比较有耐心，慢慢的一步一步来学习。